好，这时候呢是正道的时间。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生命的操练。那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的这个生命，就好像我们平时要操练我们的身体。如果你不操练你的身体的话，你就很难面对生活上的一些压力。那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的生命的话，我们也很难面对这个生活上的这些挑战。那你跟我都必须要学习操练，在哪一方面我们应该操练的？啊，没有一个人呢可以一直静坐在那边懒散的躺在这个沙发上过日子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的。必须要操练，特别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当我们的生命被操练的时候呢，我们即使面对多么大的这个挑战，多么大的苦难的话，我们还是能够靠主胜过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会从这个列王记上第21章来看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操练。我们知道这个亚哈王啊，是一个很恶的一个王，一个很腐败的一个王。他要得到一个在他王宫附近的一个葡萄园呐，啊，就是那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。他向他求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跟我兑换，我给你一个更好的这葡萄园，啊，不然的话你不喜欢。或者我给你这个给你开一个价钱。那么呢那个拿伯呢他不肯，他说我是敬畏神的。所以呢拿伯因此呢亚哈呢因此呢他就很不高兴，因为他得不到自己的这个所要的东西。那后来他的太太就王后耶洗别呢就想了一个诡计啊，很恶毒的这个计谋啊，要把这个葡萄园呢夺下来。当然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后来他就把这个拿伯呢给杀了。然后这个亚哈呢他就啊觉得好像顺理成章呢，就很安心的啊，继续去要夺取那个葡萄园。但是神却宣判他的这个刑法，啊，跟他讲说，你既然做这些的话，你就赔上你的命，你还有你的孩子，全家的命。那所以你发现到，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上没有好好的操练的话，没有好好的所谓的节制的话，你发现到他要面对的后果呢，是很可怕的。那照样我们就从这个拿亚哈的这个身上，我们要学习，真的是要从他的这个失败中学习怎么样操练我们的这个生命，好让我们不重蹈覆辙，不照着他那些坏的这些恶行来行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所以生命的操练我们应该在哪一方面操练呢？第一，我们需要在这个敬畏神方面操练。我们要凡事敬畏神啊！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，好，这边说这事以后，那这事以后是指什么事呢？如果你看二十章的话，那边是讲到他与这个亚兰王啊，他们战争啊。那些战争之后呢啊，就又有一件事情，这是讲到说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。那这个亚哈王啊，他是住在这个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是他的这个首都来的，是他首都，他那边有一个王宫。那么呢在北部那边耶斯列呢啊 Jezreel 啊也是有一个王宫。所以这一个是讲到说在北部那个耶斯列那里啊，他的王宫的附近呢 有一个人的拿伯那边有一个葡萄园 他怎么说呢？亚哈就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啊，说你让把你的这个葡萄园转让给我，我要拿种一些种菜啊，啊，我喜欢种菜的，我，而且你的这个地方很靠近我的这个王宫，很方便，我从皇宫走出来，我就可以去那边耕种了，因为是靠近我的王宫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，或是你要银子的话，我就按着价值给你啊。这个这样子一个交换呢，表面上很好啊啊！如果我有一块这个葡萄园啊，别人要跟我换的话，换一个更加好的这个葡萄园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！而且这个亚哈王也说，如果你不要这样交换，我给你钱啊啊！你可以尽量开一个高价。在人看来呢，这个是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兑换。啊，一个交易，但是呢，你看拿伯怎么讲呢？拿伯对亚哈说：“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可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啊！”啊，这个呢是在圣经里面，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教导当中呢，神教导他们说：“你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。”将你们的这个祖宗的这个产业呢把它卖出去，那这边卖呢是完完全全卖出去，就永远的卖它。那你看这个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在利未记25:23说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在以色列人呢，在他们进入以色列地的时候呢，这个约书亚呢就把地呢分给每一个支派，所以呢每一个支派都有一段的这个地啊，那么从那个支派呢他们就分给不同的这个家庭了，所以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一块自己的这个园地的啊，这个土地的。那神啊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说地不可以永卖啊，因为地是我的，是属于神的。等下我再稍微解释。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，在这边民数记36:7，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，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啊。以色列有这样子一个条例，你必须要守住你自己的这个产业的，甚至不可以跟另外一个支派兑换的，不可以让他换去或者转去另一个支派，神的立法不准许这样子。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教导，那圣经教导他们不可以把这个地呢永远的卖出去，除非就说不可以永远的卖出去了，但是呢你可以暂时的卖给别人，那是在你特别的情况，就是可能你在贫穷的时候，你贫穷你没有钱，你要把那块地卖出去，你可以卖出去，但是呢当你稍微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那个地呢赎回来，或者你的至亲的这个亲属啊可以帮你把那块地再次赎回来。如果这两个渠道呢，两个方法呢都行不通了，就说没有办法做到的话，圣经也有讲到说，在这个禧年啊，就是50年之后啊，50年之后呢，那个买主啊，必须要把那地呢归给这个卖主，啊，归回给原来的那个主人。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说，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穷人不会变得越来越穷。然后因为在无论怎么样到50年后呢，他的地呢一定归回给他的家，归回给他那个原来的主人。那么那些有钱人啊，他们在50年之后呢，他们也得把这些地东西呢归还给别人，所以呢他们也不是太过的富有，也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们的经济啊不会所谓的贫富 所谓的很显著我说了很显著啊，好，不会说差距太大，这是神的意思，让大家都能够一起的有这个经济的能力彼此的照顾，那这是神的意思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那个拿伯他不肯，他说我要照着神的意思，我要敬畏神，我不把这个地卖给你，我也不要你给我出一个价钱，我不要，因为这是神的教导，我要遵守。是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，他看到神所讲的东西他就很看重。那今天我们要在敬畏方面我们要操练，什么是敬畏神呢？那敬畏神呢，就是说你要爱神所爱的，恨恶神所恨恶的，而且你要对神有尊敬有畏惧。就是说当我们做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如果是真的是亏欠神的话，我们心中要怕神，怕这位神，而不是说没有相干，就好像小孩子，那当小孩子当他做一件错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心中很怕，怕爸爸会惩罚他，会鞭他，会骂他，会责罚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孩子对爸爸不尊敬，一点尊敬都没有的话，他就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。但是如果他尊敬，他也孝顺他的父母，他知道说当他做错的时候他会怕。那照样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要这样子一个心，我们不可以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的啊，我都敢做啊，神没有不怕的，神看不到，神没有看到啊，神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对付我啊，我为什么怕呢？不是的，神的教导，如果神禁止的东西，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做；如果神说你不可贪心啊，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去贪东西。当你心中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心里起的那贪呢啊，你就要小心了。说神到底喜欢不喜欢我做这事情？啊，肯定说神是不喜欢的，你良心一定会被责备的，那你就要远离。如果神说你不要做假见证啊，不要做假见证，所以不要说谎，不要做一些欺骗的东西。然后当人家教你欺骗，教你说撒谎没有问题的，那你要敬畏神，你就因着你敬畏神，你就不做这东西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敬畏的东西呢，是在大无论大或者小的事情呢，我们都要注意啊，不要以为只有大的事情哦，杀人的东西啊，我们才要敬畏神，不是的，在小的事情啊，比如说神不希望我们恨人，所以我们当我们心中有恨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把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恨呢要除去，因为从恨你就会继续的演变成杀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大小的事上呢，我们都要敬畏神，不单单这样子啊。当我们在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屈服于权势。你看这时候这个亚哈王啊，对这个拿伯说，作为一个王啊，跟拿伯说，拿伯，请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。哇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个王跟我这样子讲啊，你心里会怎么感受？你心里一定可能会发抖，对不对？王跟我讲哦，他要我的葡萄园啊，哦，怎么办？如果你敬畏神的话，你就不会因着他的这样子的，即使他的高位啊，而惧怕，因为你知道说你要敬畏神，你把神放在上面， 他人最重要的，那你就不会所谓的得罪神了，你就会做错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这个亚哈王呢给这个拿伯呢出了两个条件。第一呢，跟他换一个同样好的更好的一个葡萄园，或者给他开一个价钱。那这个是我们说是一种利益啊，用利益用金钱来引诱。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也是有时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，因着金钱的引诱啊，我们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得罪神的东西啊。人家给你一些钱啊，叫你做一些手脚，你会做吗？你要说神喜悦不喜悦，神喜悦不喜悦啊。如果你看报章的话，你进来你看啊，有一些人在所谓的他们偷那个这个显赫的这个油啊， Shell Company 的这个油啊去卖啊，到最后呢被抓了啊，其中一个被判进好像29年了，坐监了29年了。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，你因着一些利益啊，你去做一些得罪神的啊，到最后他要得到的刑罚呢是何等的重。所以求神帮助呢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敬畏他。那圣经讲到敬畏有几方面啊？你看在生命记6:24说，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，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！你看，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使我们常得好处，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，好像今日一样。那这边呢，讲到说敬畏神啊，那敬畏神什么好处呢？使我们常得好处啊！那每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坦白说，你不会亏本的，你不会亏本，你一定得到好处的。可能在短时间里面，在开始的时候，你觉得你会吃亏，你会吃亏，但是在长远来说呢，你一定得到好处的，因为这是神说的。有些人不愿意因着一些利益的缘故呢，把他们的产品呢啊加一些杂物啊，加一些伪造的东西啊，啊，虽然可以赚了一大笔钱，但是呢，后来他们的这个信誉呢被破坏了，接着下来呢，他的公司呢，他生意呢就每况愈下。但是如果他有敬畏神的心，他说我不要做这些欺诈的这些手段，我不要耍这些手段。那么他们按着所应该给予顾客的那些品质啊，他就给，于是他的公司呢就有好的信誉，得到人的信赖，然后再接受下来5年、10年、20年，那公司就慢慢的这个业绩呢越来越好，蒙神所赐福。那照样每一个敬畏他的人，你一定会得到神的保守，神的赐福，神给你好处。另外一点，耶稣亚24:14说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那这边讲到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呢，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要把那些偶像，那些以前所侍奉的偶像除掉。是的，当你敬畏神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他不允许有任何的偶像在你生命当中。那你就问你自己，当你自己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的偶像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你的偶像。啊，我讲这偶像呢，不一定是有形的，是有些是无形。这偶像呢，是你常常所思念的一些这些偶像呢，是你把它捧得高过神的啊，应该 来亲近神的时候，你不亲近神，你反而去做你所要做的一些东西。那如果有这样的东西，你要除掉。当你说你敬畏神的时候呢，你就说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东西能够代替神的这个地位。好，求神帮助。所以我们在生命上，我们要操练凡事敬畏神，你必定能够蒙福。第二呢，要顺从主旨意啊，顺从主旨意。怎么讲呢？你看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说，亚哈因耶斯列人啊，拿伯说，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就闷闷不乐的回宫，躺在床上，转脸向内啊，也不吃饭。好，这个亚哈王啊，他给我们这样看到，好像很幼稚啊，很幼稚啊。当他不能够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呢，他就回到王宫做什么了？就闷闷不乐。那这边讲躺在床上，这边躺在床是啊，不是那种平常我们的这种床啊，他那躺在床上是他们那东方的那种中东人，他们才一个椅子这样子啊，他们躺在上面呢，他们可以吃东西的。那这时候呢，他没有心情吃，他把脸呢转向内，可能转向那个墙壁啊，转向墙壁，也不要吃饭，不要吃饭了。哦，你有心情吃饭了，因为他得不到自己所要的东西呀。那这表示他是一种很幼稚，而且也是一种很霸道、很霸道的这个性格。他要的东西呢，他一定要得到。如果没有得到呢，他心中呢就很不高兴啊，他心中就很难受。特别是你看一些小孩子，如果你没有好好教导的话，那小孩子当你没有给他所要的东西啊，他就手打脚踢啊，甚至在地上滚来滚去啊，大哭，有没有？有啦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子啊，很霸道的，他要的东西他一定要，他就喊着大声喊叫说，妈妈，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这个玩具，我要那 ice cream， 我要那 chocolate， 你给我。因为他在这方面呢还没有被操练，还没有被操练，他要的东西呢他一定要得到。那但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呢，我们要学习所谓的顺从主的旨意啊，顺从主的旨意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得的东西呢我们都能够得到，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我们要改变。我们说不是按照我的意思，乃是按照主的意思。因为很多时候呢，我人生呢有不如意的事呢有十之八九啊，十之八九是不如意的。那我们以为将来我们会这样子啊，我们以为我们会所谓的健健康康度过我们的晚年，我们也希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，能够享我们退休的这个年日。但是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吗？你也希望说，哦，我能够活到最好是九十岁啊，最好是九十岁，你能够活到这么大吗？这么大把的年龄吗？我们不知道的。然后我们只能够说，我们要接受主的带领，主在我们身上的安排。这个亚哈他看到那个葡萄园，他就要，他也以为他一定能够得到的，谁知道这个拿伯因着敬畏神不给他，他就整个人变了脸，整个心情呢都受到影响。那今天我们要注意，我们知道了天色没有常青，天色呢会常常的变换的， 变幻莫测的。今天是可能是青天，明天呢可能是黑云满布了。我们要接受，我们要预备心，随时随地呢整个局势呢都会改变了，就像进来的这个情况，疫情过了，不是疫情过了，在疫情一段时候，谁知道大家预备心说要踏出这个疫情呢、啊？突然之间闹出了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，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国家会被俄罗斯所侵占，没有人想到的，而闹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啊，整个的这个关系呢都僵硬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们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说神啊，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，我们顺从你，我们不懂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会引领着我们。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了，将来我的身体会怎么样，将来我的家庭会怎么样，将来我的孩子会怎么样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的，主必定保守带领，他也给我足够的恩典来面对一切的。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信心。所以你就顺着神的旨意，神啊，你的带领是最好的。另外一点，也要肯为主放下，肯为主放下。有些东西你一直很执着，你说我一定要那个东西啊，比如说我一定要跟某某人在一起，或者我一定要得到这个物质，或者我要赚到某一笔的这个钱，某一个数量的钱，那这是你的这个心。然后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说神啊，我只有，如果你的旨意是要这样的话啊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，那是按照你的意思，那么我们的心才能够放下的，我们才不会说闷闷不乐。你知道这个戴德森啊，戴德森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中国的宣教士。然后在他还没有去中国之前呢，他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未婚妻啊，这个女孩子呢，本来要预备心呢，跟他结为夫妻。好，我相信他也是很喜欢这个姐妹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他需要去的这个中国呢，是一个当时啊，是一个比较所谓的一个穷乏，一个比较贫穷，而且要受很多苦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当这个他的未婚妻的父母亲知道他要去中国，他要去那种很艰苦的一个地方去服侍的时候，他的父母亲呢就说，我不肯将我的女儿呢给你。好，那当时呢，这个戴德森呢，当然他心中呢很难过，但是他知道主有他的带领，主有他的带领。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，他虽然难受，但是呢，他肯放下。你也知道，主为着主的缘故，他愿意去中国，而愿意舍下他的这个未婚妻，不是因着要这个未婚妻而不去中国啊。他是这样子的顺从，愿意为着主舍下。后来带着生气的中国，神呢却为他预备一个更适合他的一个妻子，叫做玛利亚。好，从这个方面呢都谢主他能够跟他很好的这个服侍神。所以教导我们只要顺从神的旨意，也肯因着他的缘故呢为他舍下放下，我们的心才能够安然在他面前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节圣经所说的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是的，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观念。好，主愿意 ，if God willing， 主愿意，不是我们，主愿意，我才可以活着，活着可以做这事，也可以做那事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，按照神的这个旨意，按照主的旨意，主你的旨意在我身上。啊，有时不是我所想象的，不是我所想象的，但是你必须要接受，不要像亚哈那样一直很执着的说，我一定要得到那个葡萄园，我一定要得到葡萄园，没有葡萄园我就睡不了，我就吃不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要放下的，世界的东西呢，我们要学习放下的。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，有时候我们的伴侣不像我们所想象的，有时候我们的住处不像我们所想象的，我们要交托主啊，我相信有你的旨意，有你的意识，我交托，我顺从你的带领。当然你能够改善你就改善，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这是生命的这个操练，顺从主旨意。第三，应该怎么样行在真理中啊？行在真理中，你看这一段经文，刚才我们所读的，那这边是讲到说，这个当这个亚哈王呢，他不能够所谓的他心里很忧闷的时候呢，他的妻子啊，他的这个王后呢，就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哦，他就敢说，哦，我刚才我要得到那个葡萄园呢，我得不到。这个王后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没有问题，你不是一个王吗？我有方法，我有办法。是怎么样？他就于是呢，就托亚哈的名啊，写信啊，用王的印上啊，送给那些以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啊。那信上写着说，你们当宣告禁食，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。哦，所以那边说当宣告禁食，当讲到禁食的时候呢，好，当讲到禁食的时候呢，这个是表示说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，这事情呢也很所谓的很重要啊，很重要的事情。通常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，如果有这个宣告这个禁食的话，那通常可能跟国家的这个的这个前途有关系的，好，就好像在这个以斯帖记那边讲到，那些有那个拿曼啊，要杀掉灭掉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呢，这个以斯帖呢就先跟他们讲说，宣告说你们禁食三天，所以他们讲有禁食的时候呢，这表示说啊，这个事情很严重的，这事情是很严肃的对待。然后叫拿伯呢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啊，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不是呢把他抬高啊，不是说我让他坐在很尊贵的这个地位，乃是让他坐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，好等一下呢让别人呢来指控他。所以呢这边说就叫两个匪徒啊坐在拿伯对面。那匪徒呢，这个不是说那个强盗这一类的，这匪徒呢是讲到那些道德败坏的，什么东西都敢做的，什么东西都敢讲的，这个这样子一个人啊，做见证告他说，你谤读神和王了。哇，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罪，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你谤读神啊，他们立刻拿石头打死你。就好像在这个新约主耶稣他们讲，当主耶稣说我跟父是同等，是同意的，以父为义啊，哇，他就说你把你这当作是跟神一样，哇，他们就用石头啊要打他的啊。所以呢他们是很看重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而且当然你谤读这个神呢也是死罪的，也是死罪。记得大卫啊，当他逃难的时候呢，那个示美啊要拿石头啊丢他啊，他的旁边的那个将军就跟他说，王啊，大卫王，你让我把他头砍下吧。你看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呢当 这两个匪徒这样子毁谤他的时候呢，是毁谤两者，两个都是要死刑的这罪啊。好，需要呢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了。那为什么有两个呢？在这个旧约里面，当你要定一个人罪呢，你必须要至少有两个到三个人做见证，不可以一个。所以呢，这个所谓的这个耶洗别，他是按着律法，他很聪明，每一样东西呢都按着所谓的正常的这个做法来做，但是呢里头呢却藏着很恶毒的这个阴谋啊。随后就把他拉去用石头打死了，不用再审问，因为有两三个人见证，两个人见证，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得了耶洗别的信，就照信而行了。你自己会看到这一段经文，你自己会摸摸你的这个脑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到底这个国家他们这些领袖啊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这个王后叫他们去杀人啊，明明是叫杀人，他们就说就跟着做，他们没有那种的良心。那个国家已经陷入了这样子一个败坏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不知道什么是对是什么错，只知道听从人的指示。这耶洗别是一个很恶毒的一个王后，她曾经杀了当时的这个这个好多的这个先知，那敬畏神的先知，她把他一个一个砍下来。但是神当然保守，让他们有7000个人没有向这个巴黎敬拜的。他也尝试要杀这个以利亚，那就是这个耶洗别王后，很恶毒的一个王后，那所以人呢都对他很存有这个惧怕的心，不敢违抗他的。他讲什么，你就必须要做什么，不然的话，你的头可能就落地了啊！这样子一种情形，那很难做人，对不对？很难做人啊。所以呢这些长老贵族就说照信而行啊。啊，这个不是行在正义上，不是行在真理上，每一个人都行在不义的当中，那我们就要操练了，我们要行在真理当中啊！我们要行在真理当中，当我们要行在真理当中呢，很不简单的，很不简单的，因为当你要行在真理当中呢，你要付出代价的，你要付出代价的。就好像刚才的这情形，如果有那些长老及贵族说：“对不起，耶洗别王后，我不能够照着你的话而行。”我告诉你，他们可能要赔上他们的性命的这种情况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来到这生命当中呢，有时候的的确确我们要想一想，哪一方面还是更有价值的，更有价值的。你要遗臭万年呢，还是你要被人后代的人纪念为所谓行在真理当中的人？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的。有些人他们愿意妥协，他愿意放弃真理，但是呢他们需要承受很大的这个很可怕的后果。其中一点，当然当人家提起那个人的时候呢，就知道那个是一个恶人，那个是无耻的人，那个是不信不可信赖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肯站在真理方面， 神就会把你高举，神就会把你高举。当你站在真理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成为神所高举的一个人。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说，你们就是唯一受苦啊，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那这边是讲到说为义受苦，当你行义的时候，做对的东西，但是你却要受苦，他说是有福的，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是的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抉择的，要到底要不要走在真理方面。在进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方面，新加坡政府呢就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，很好的原则。他们怎么新加坡的政府起了一个站在什么这个原则呢？他们是站在国家的这个主权、领土的完整，还有国家的这个独立，来作为一个遵循的这个原则。这个是按照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宪章里面所讲的这个原则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他需要所谓的制裁这个苏联，知道俄罗斯 Russia 对不对？制裁着俄罗斯，这样子一个小国要针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凭着什么？凭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则，他知道说你一定要尊重，要尊重国家的这个主权，国家的这个土地的完整，还有它的这个独立性，不然的话这世界就大乱了。只要你是大的国家，你要吞并其他的国家，随时随地你就可以吞并了，所以说整个世界呢就会大乱。但是新加坡政府却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。那照样我们在我们的信仰方面，我们也是要有一种原则的，有一些原则我们是不可以放弃的，有一些真理我们是不可以放弃的。当我们讲说在这个信仰方面，主耶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，唯一的这个救主，我们就要持守着这样的东西。当我们讲说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我们生活上至高的准则，这个我们就要持守，这是神的话语。你不要说啊，不一定啊，有一些是人的话语呢，有些是反正是人写的，不是。我们是持有的说，这是神的话语。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啊，不要说你好像看到可能是创造了，后来又有这个进化什么。神创造就是神创造，这些都是一些真理来的。所以你跟我都要遵守，神说我们要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那就要遵守他的这样的话。神说要孝敬父母，就孝敬父母，这是在世界里面所教导的。你好好的遵守持守的这种真理，你就不会随波逐流，你就不会失去你的这个立场。然后你走在这条人生道路呢，你就走得对了，因为你走在真理当中。不像这些长老、这些贵胄啊，他们听信人，因着人的缘故而屈服在他的面前。你跟我必须要屈服在真理方面，在真理你才能够真正自由，在真理你才能够做得对的。好，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知道什么是真理，然后让我们站立在真理那边。最后一点，要三思而行啊， 三思而行。这个亚哈王，当他很好像欢喜啊，要去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里面，要去占有那个葡萄园的时候，神就跟这个以利亚怎么说？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，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，现今正在那里啊！你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杀了人，又得他的产业吗？又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耶和华说：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啊。这个拿伯，他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去杀，但是呢，他让这个耶洗别王后呢，用他的印啊来印章，然后呢，发出一道这个谕令啊，就表示说他是参与的嘛，他是参与的。当他参与他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必须要面对后果，这个后果呢是很可怕的。他的结局呢是这样可怕的，是吧？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他的全家都被除灭，全家都被敌人呢杀了，被这个耶户杀了。那这是很可怕的结果，阿明的后果。那其实我们每做一样东西啊，都有它的后果，无论大小，无论是什么行动、什么决定都好，一定有它的这个后果。那你必须，你跟我必须要想一想，后果是怎么样的？你不要说啊、哦，没有相干了，我让它自然而然的这个进行啊，让这个东西演变下去。不，你必须要想清楚。就有一个人，他写了一本书，那这个是相当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他讲说，在你还没有做一样事情之前呢，你必须要想它的后果，结果会怎么样 ？You must have the end in mind， 是它结果到底是怎么样？你要想一想，当你还没有踏出第一步的时候，当你还没有做那样东西，当你还没有决定做那样东西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的。哦，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今天你做的东西会给你带来什么结果呢？如果你偷偷摸摸做一样东西，将来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结果？如果你偷拿公司的东西，会带来什么结果？如果你动手打人的时候，会带来什么结果？你要想一想。好，每一样东西呢都会有这结果，当然有大小的结果。求神帮助我们，那即使在很小的事情呢，我们都要小心。你看这边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说：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即使我们所说的话，你讲的一句话有没有伤到对方，有没有使别人跌倒，有没有故意要诽谤别人，你都要小心。求神帮助呢，让我们做事情能够三思而行，不要像这个亚哈那样，亚哈那样随随便便 哦，什么都好了，只要能够达到我的这个目的，我就让他啊继续下去。这个是错的一个方法，一定要知道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，因为神也会审判的，神必定会审判，不是在今生，将来在他的宝座前，神也必定会审判，这是必然的，没有人可以逃过了，不然的话，这世界就不公平了。好，那些做了坏事的人，他以为他哇，他做了坏事，赚了很多钱啊，没有人知道啊，他可以享福，我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，不要，你不要欣赏他，今生他没有受的惩罚，将来神必定会追讨他，或者追讨他的后代，就好像在这个亚哈的身上，因为亚哈后来他自己，他听了神这样子的一个宣告说，他心中后悔，他悔改，然后神说好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不做在你的身上，这事情呢会在你的孩子，他的孩子身上。好，所以呢，求神帮助你，帮助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啊，攻克己身，不要像这个圣经里面说，这个亚哈他卖了自己啊，卖了自己之后，让自己就是做一个奴仆，做个罪的奴仆，这是不好的。你跟我都有这样子的这个所选择，在你还没有做一样选择之前呢，你要祷告，神啊，我应该不应该做？你要思想他的结果是怎么样的，因为这不单单会影响到你，也会影响到你的后代，甚至影响到你将来你怎么样向神交代。求神施恩帮助我们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，生命的操练，第一点，我们要凡事都敬畏神。你敬畏神，你好好的按照神的意思，他做他所喜欢的，厌恶他所厌恶的，那你必定能够蒙福的，顺从主的旨意，按照神的答应，不是自己的意思啊。有时候很多东西是出乎我们所意料的，但是呢，你交托给神，你就会心中有这样子的这个安宁，行在真理当中，不要行在人的意识当中，不要行在人的这个要求当中，行在真理当中。人有时他的要求是跟真理有抵触的，但是你站在真理那里，你就可以安稳，你就是没有什么好惧怕的。即使你会损失一些东西，甚至可能会损失生命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站在真理方面，你就是做一个正确的这个选择，三思而行。是的，每一样东西我们都要三思而行，知道它的结果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实在是要把我们都交托给你。我们从亚哈的身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的确确要敬畏你，我们的的确确要按着你的旨意，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，要叫我们能够按着真理而行，也要三思而行，因为一切所做的，主你必定审。主啊，叫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，一颗惧怕的心，来度我们的日子，按照你的意思来过活。施恩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